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体会和感人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3日。我今年62岁，在大法中修炼12年了，无病一身轻。怀着感恩的心情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近一年来学法、背法、面对面讲真相的点滴心得体会，与同修交流。如有不在法上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每天早3:50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偶尔稍晚一点，找时间再补上。发完6点正念，背1小时法。第一遍用了1年时间，第二遍用了7个多月。通过背法受益多多，能悟到很多大法的法理。有时背法不知不觉的眼泪哗哗流，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着：“师尊，师尊，我要跟您回家。”有一天背法背到转法轮中这句话：“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，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，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。”突然明白了一层法理，以前天天看法、读法，怎么就没看到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呢？通过背法，现在出现不好的心和一些事实，能抓住它。还有，在讲真相时，大法就给我智慧，三言两语就能打动他人的心。在背法中，渐渐地去掉情、胆怯心、寂寞心、羡慕心。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：“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你要做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和环境，我每天都走出去，面对面，以祥和的心态讲真相，救众生。”一，邻居老弟见我喊：“法轮功万岁！”我从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来，主动打扫我们楼的楼梯。在前几个月，楼上陆续搬来几家，他们装修完，楼梯很脏，也没人管。我遵照大法标准去做。师尊讲：“大法弟子，你只要自己做得正，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你就会改变人，你用不着去讲太多。我的大法是给今天大法弟子讲的，不是给常人讲的，不要注重太多人怎么想的。只要你们在人世间能够走正自己修炼的路，谁都会正视你。”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从6楼用拖布一直拖到1楼，换了2次清水才把楼梯擦干净。邻居们高兴的都用敬佩的眼神说：“你辛苦了，总算干净了。”我微微一笑说：“是。”没有一个邻居老弟每次见到我擦楼梯就喊：“法轮功万岁。”有时他还会说：“大姐，你太好了。”我都是微笑着说：“这样咱们大家都干净。”二，一看你就是个善良人。一次，在一所小学前，看见一位小学生在学校的栏杆里面，一位大姐在栏杆外面说着话。我微笑着走过去说：“大姐，这是你孙子吗？”她说：“是。”又问我：“你家小孩也在这上学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看你家小孩长得好可爱，我就过来了。”大姐很高兴，这时小孩也进教室了。我俩边走边说，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的开心。我说：“大姐，咱俩见面就是缘，我告诉你一件好事， 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江某某编造自焚造假，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。大姐说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善良人，与别人不一样。她说，有一次一个大法弟子到我们楼去贴真相粘贴，我一看他年龄大，就说，大姐你都给我吧，我帮你贴。我说，大姐你可积了大德了。最后他说，我家也有练的。我说，你三退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，快退出来，别跟他们遭难。大姐高兴地退出少先队，恋恋不舍握着我的手，一个劲儿说谢谢你。我说，你人品好，是我师父让我告诉你真相，远离灾难。最后我说，大姐祝你永远健康平安。他高兴地说，祝你也平安。三，你们真是不容易。又一次，正走到一栋楼下，一小伙两手端一个大盆，里面有水泥。我微笑说，你也能干这活？他说能。我说，见面是缘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我在外国待了好几年，都看到了，都明白，这个党太坏了。我说，你三退了吗？他说，就入少先队，都过去了，没用。我说，你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你在心里退了，保个平安。他又说没用。我说，你什么都明白，阿姨真的是为你好，就用明白退了好不好，行不行？他感受到我为他好的心，说行行。这时他手机响了，我微笑着说再见就走了。刚走出有五六步远，他说，哎，你们真是不容易。我回头向他摆摆手说，谢谢你。四，你说的真对。去年的一月，我到银行开工资，为了能讲真相，我就赶着人多的时候去，在一男士旁边站下。我在心里求师尊加持，我要跟这位大哥讲真相。我微笑着说，这人可真不少啊。他说是的。我们唠了几句话，知道他比我大12岁。我说，大哥，看你人很厚道，我想跟你说个好事。他说，你说。我说，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？他小声说，都是。我说，你快点退出来吧，在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了保平安。我说，你这年龄什么运动都赶上了。他说，是，一个没落。我说，这次江某某迫害法轮功，在2001年编造天安门自焚，王进东身上着火，头发不着，两腿间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不着，他们还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。我说，人作天看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他说，我相信你说的真对。我可叫他给骗了，那怎么退呀？我说，我叫某某，你贵姓？他说，叫某某。我说，小妹给你做个证，你在心里退出党团队就行。他又说，叫他骗的，叫你入这个入那个，出了一辈子力，最后开这么点工资。我说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有福了。这时正好叫到他的号，他开完工资过来，高兴地说，小妹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我摆摆手说再见，紧接着我跑出去说，大哥，回家告诉大嫂和家人，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好，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尊。五，像你这样的人真没有。 我经常在菜市场讲真相，我都会少买一点菜在手拎着，很自然随着人群走，寻找有缘人。一次与同修在菜市场讲真相，同修发正念，我讲。我在一摊位买了几根胡萝卜，卖主称完说2元一角钱，我给他一张5元的真相币，他找给我3元钱，我就在钱包找了一角钱递给他，他接过一角钱说一角钱也给，我说10个人就是1元钱。他老婆说像你这样的人真没有，你真好，这么理解我们。我说你们起早贪黑也不容易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师父叫我们做事一定要考虑别人。为了不影响他们卖菜，以最快的速度又给他俩讲了真相，两人同意退出团队，并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高兴地说好。6，国外都让练，到处都可以看到。去年夏天的天气特别热，心想天热和我练功人没有关系，我每天都出去。一天我来到一个有多层的大超市，刚走到电梯旁，看到一小伙抱一小孩，想哈腰拿东西很不方便，我赶紧把东西双手递给他，他高兴地说谢谢阿姨。我微笑着说别客气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团队。我说在心里退出保平安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高兴退出了团队，说阿姨谢谢你。我又开始寻找有缘人，来到2楼休息的地方，我就坐下来，微笑着和右边一位大姐说今天好热呀。她说是啊，都上这儿来乘凉了。我俩拉着家常说得很开心。我说人得有个好身体，她说是。她又说看你身体挺好，你在家都干什么？我微笑着说我把你当亲姐姐告诉你，我早晨打打坐，练练功，看看大法的书，修心修口，做好人中的好人，做一个修炼的人，最后返本归真。大姐听着直点头说好。我说江某某迫害法轮功，2001年自焚造假，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，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。大姐说我出国看到国外都让练，到处都可以看到。我们谈了很多，真相全讲了。我又说大姐你入过党团队？她说是。我说你在心里退出，神看人心，咱俩在这说话神都在看着。大姐用真名同意退出党团队，最后又告诉她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说好，谢谢你。我又来到楼上一层一层跟有缘人讲，最后在小孩游玩的那一层看到一位大哥领小孩玩。我微笑着走过去说大哥你这小孩多大了？他说1岁半了。我说现在咱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。他说可不是吗？我说听你口音是外地的。他说是哪儿哪儿的。我说大哥咱们都有孩子，你看现在出的奶粉都是有毒的。他也说是，又出毒疫苗多害人，现在人太坏了。我说大哥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了保平安。他接着说我们那地方大法弟子做得可好了，他们几个人挨家挨户去讲真相，大多数人都知道大法好。我说大哥你入党团队了吗？他说都入了。我说你在老家退了？他说没退。我说今天见面是缘，小妹帮你退了。他说叫某某同意退出。 再说那小孩可乖了，坐在他爷爷的腿上，两只眼睛看着我，听得可认真了。我们分手时，他爷爷手领着他，他一直回头望着我，不愿意走。我微笑着向他摆手说，再见，再见。七，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？有一天走在大街上，太阳把我烤得确实头有点晕。我在心里跟师傅说，我能行。来到一所银行里坐着等叫号，一位大姨坐在我旁边说，天太热了，闷得我都喘不上气来。我微笑着说，你大口一下一下地喘几下。她就像小孩一样听话坐着，说好点了。她就像见到亲人的，问你有50，我说60多了。她说真不像，就又亲切地说，我叫你大妹子行吗？我说行。她年龄80多。他含着眼泪就开始讲了他儿子的一些事，我微笑着耐心地听他讲。我看号快到了，微笑着说，老大姐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又告诉他，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。他高兴地用真名退出团队。我办完事要走时，他拥抱着我，也不管那么多人看，舍不得我走，说，大妹子，什么时候再能见你？我说，有缘就能见到。我心里说，谢谢师尊，这大热天，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只要你们接触人，就是在救人，包括拉广告。人站哪一边，行和不行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。别把事情看重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。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。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。我每遇到不太顺心的事情时，心里就能想到师尊的这段法，鼓励我自己。每天面对面讲真相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。很多人都高兴地说，谢谢你。很多人说，我早退了。有的人很关心地说，注意安全。也有人不理你，有人骂你，有要打你的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碰到。我也不动心。比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在超市里讲真相，同修发着正念，我和一位大哥说了几句话后，我微笑着说，大哥，告诉你一件好事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马上变了脸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是业余抓你们的。说着就到一个小伙那边找市场，那小伙看看也没吱声走了。我说，大哥，你是个好人。他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？我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就是好人。他说，那倒是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同修强大的正念下，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，他的态度也缓和了。我对他说，法轮功叫我们做好人，以后你可别这样说了。他啊啊应了两声。就写这些吧，这次的交流稿我用了5天，一个字一个字对照拼音字母表打出来了。写出这些不是想显示，就是互相鼓励，与做得好的同修比， 相差很远，还有很多执着心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听师尊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做到实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走正修炼路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5日。我是1999年2月份开始到本村练功点学法练功的，还没弄明白什么是修炼，更不懂向内找。当年7月，邪党就开始迫害大法弟子了。当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，许多观难和矛盾都是用人心去对待，甚至用党文化的极端思维方式和方法对待邪恶的干扰和迫害。通过不断学法和背法，才逐渐地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分清什么是正法修炼，什么是个人修炼，才慢慢地在法的指导下向内找。师父讲，贴目开了以后，在一个面上可以同时看到人身体的4个面，从前面可以看到后面、左面、右面，还可以一层一层切片去看，还可以透过这个空间去看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见转法轮。如果我们向内找时，也这样从不同角度、不同方位、不同层次去找执着，就容易找出来并去掉它。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向内找的一点体会。一、向内找，去除争斗心。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，争斗心不断的出现，有时候因为同修或常人的一句话、一件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观念，或者触及到自己的名利的时候，争斗心就跳出来争斗。这些年当中也一直在清除它，但是稍一放松，它就会出来干扰，使我很无奈，也觉得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走得很苦很累。师父开示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关小关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，见红缨三，谁是谁非。于是我会静下心来思考，神不会跟人斗，因为神不要人的东西，也没有人心，不把人世间的东西看重，还是因为自己人心太重，把人世间有形的东西看重了，所以才出现心理不平衡，好与人争斗。一次在工作单位休息室休息，很多同事都在场，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在我身边的一同事突然说一些不好的话，我一听就急了，与他争论说，法律上哪一条说法轮功不好，哪一条说法轮功是某教？他说，江泽民说的。我激动地说，江泽民说的话不是法律，他迫害大法，污蔑大法是违法的。因为我被争斗心带动，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全屋子的人都惊呆了，那位同事的脸都变了色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激了，被争斗心干扰了，我立刻发正念，清除争斗心，这种邪恶生命及其背后的邪灵因素。由于我被争斗心带动，没有用善心、慈悲心对待众生，忘记了他们是被邪灵谎言毒害的生命。虽然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法，但用党文化的这种极端的处理方式难以让人接受，错过了给同事讲真相的好机会，反而伤了同事的心。第二天，那位同事还不愿理我，我主动跟他打招呼，他勉强回应，虽然后来挽回了损失，但是教训是深刻的。我发现自己还存有一种比武争斗的心， 因在大陆邪党文化弱肉强食、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等变异思想的熏陶下，文化大革命时，我们地区很盛行习武，多数青少年都有习武的爱好，因为都不想吃亏，都想制服别人，争强好胜，以武争斗的心比较强烈。我修炼后对这种不好的心有所认识，但是认识的比较肤浅，只是不跟人打架了，但在言语和思想中还会反映出来。比如管教孩子时就会说，你这孩子再不听话我就揍你，不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善意的讲道理。当家人看武打片时，自己也凑过去，还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的。有时别人对自己不好了，不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向内找，心里却想，我是修炼了，要是不修炼，我会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在练功发正念学法的时候，他也不断地出来干扰，致使我走神、迷糊或静不下来。满脑子都是争斗的时候，能静得下来吗？太可怕了。师父讲过，练武的人，他也可以长功，为什么呢？他把其他的心、名、利这些心去掉之后，他也长功，可是他的争斗之心迟迟不去，去得比较晚，所以他容易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在一定层次中还会出现，打坐中、呼吸恍惚中，他知道谁谁在练功的，就元神离体去找人家比试，看谁功夫高，出现这个争斗，见转法轮。师父讲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去他的争斗之心，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，他老是这样的，长此下去，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，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，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，精力耗得也太大，弄不好就废了，见转法轮。师父的法如重锤敲醒了我，原来是以武争斗的心在干扰我，我就发正念清理它。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争斗之心及其背后操控的邪恶生命或因素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彻底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及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，以及利用邪恶生命干扰我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旧势力，通过不断的发正念，空间场逐渐的没有了这种干扰。二，去掉妒忌心。在我们单位的一次涨工资中，有的职工涨了200元，有的涨了400，只有我一分没涨，不但没涨工资，工作量还加大了。原来只是干一项工作很单纯，干完活还可以休息一会儿，现在车间有事就找我，别人休息的时候或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造纸部急需要料了，都要让我去帮忙，有的同事替我打抱不平，太不像话了，不给涨工资反而涨活了，我只是笑笑没吱声，可心里却不平衡。我有想找领导评理的想法，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要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，可我只是在行动上没有表现出来有情绪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嘴上什么也不说，人的表面上风平浪静的，但心里却翻江倒海的，不就涨几百块钱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好多不平衡的想法。师父在讲妒忌心这个问题时说，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，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，涨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，这种思想看起来好像挺对的，大伙都一样，其实怎么能一样，做的工作不一样，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，见转法轮。从师父的这段法中，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。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，车间需要人手，我被调到了造纸车间工作，工资一下涨了七八百元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师父为了去弟子的妒忌心，做了有序的安排，将计就计，用我们单位涨工资的这件事，让我发现自己存有妒忌心，并修去妒忌心，真是太感谢师父了。三，转变人的观念。我们单位上班是三班制，分甲班、乙班和丙班。我在造纸部最前头的一道工序干活，在流水线上添加造纸原料，是供料员。每个班在下班前都要把卫生打扫干净，材料放整齐，流水线上把原料填满。我前面一个班的供料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每次下班都是丢三落四的，草草了事，不是材料不整齐，就是原料不填满。我接班后再给他收拾残局，我从没找领导反映，也没跟他交流。可是时间长了，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，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，工作老是偷懒，总是给我添麻烦。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，自己还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跟常人一般见识，全当欠他的，还完账就行了，并没有向内找是自己的什么心会导致他这样。在后来的一次人员调动中，我们两个换了班，成了他接我的班了。我高兴地想，太好了，可不用我每天给他收拾了。可没想到他更是变本加厉了。有一次领导找他，问他为什么卫生打扫得不干净，他说是我没打扫，他才不打扫的。那时车间里没有摄像头，我是晚上十二点下班，领导不去检查，尽管不检查我也照样干好，他就钻了车间没有摄像头的空子。这次我的心里不平衡了，这人怎么这样，自己不打扫还往别人身上推，敢做不敢当。又过了半月左右，他又没收拾就下班了，领导批评他，这次他还是赖我不打扫，他才不打扫的。这时车间里已安装了摄像头，领导调了监控，查出的确是他的问题。这次我才警醒，向内找，为什么他老是这样，而且越来越厉害，他怎么总是对我这样。最后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对他形成了一种看法，老是总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这种思维观念导致了这位同事老是这样，总是这样等等，自己不悟还怪人家不好，他的不好表现都是我的心促成的。大法修炼人的意念多强啊，控制常人是很容易的，不断的这样想，就在不断的加强这种观念，人家想变好都不可能，因为时时都被你的能量制约着，这能怪人家常人吗？这不是自己人的观念不对招来的麻烦吗？师父说，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，因为它没有能量，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，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，渐转法轮。我体会到，首先要把自己的观念转变，怎么改变，师父早已告诉了我们，我们只需按真善忍的标准去想、去说、去做，才能不被人的理干扰，才能不出现负面思维。不论是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，还是社会环境，才会越来越好，正的能量越来越强，自己的修为越来越符合真善忍的同时，才能不断的升华。在这些年的修炼路上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有伟大师父的保护，并且不断地用各种方式点悟弟子向内找。今后我还要多学法，多同化法，真正达到修得执着无遗漏，见红银迷中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十几年如一日，讲真相救人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号。大法弟子是来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，我们的生活就和讲真相救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不善言谈的我努力放下面子，鼓起勇气见人就讲，尽量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这些年来，通过大法弟子不懈地讲真相，常人愿看真相光盘的真不少。很多人见了我就问，又来新的了吗？大家都反映新唐人评论员说的都是事实，很现实。有些人你给他一个光盘，他还要问，还有别的内容吗？再给我一个。有时带得多，我就再给他一个真相电影光盘，或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我说，这个更好看，说的全都是事实，特别是岁数大的都爱要。有的人说，我们家是大家常居堆的地方，我都把光盘放给他们看。如果一个常人从内心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他就会成为一个活传媒，能间接的救人。所以作为救人的使者，不要嘴懒，要多问多讲多发，众生都在盼得救呢。但表面上他不会给你说，你快救救我吧，你快给我退党吧。我们不应被表面的假象所阻挡，放下面子多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学法修心是讲好真相的基础。学好法不带任何个人的观念，心态就好，并且言谈举止都大大方方的，常人就能感受到你正的能量，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，自然就没有戒备心、顾虑心，你讲的每句话他都愿意听。随着修炼的提高，心性也越来越高，大法弟子的能量场能制约常人，能解体他背后的邪恶，制约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想法，人的善的一面、明白的一面就起作用了，三退也就容易了。我一般都在集市上讲真相，人多面广，真相资料容易发。我讲完真相都会送给有缘人一本真相册子，有的常人喜欢看，就给他多本不同内容的，叮嘱他回家好好看，里面都是叫人做好人的内容，很好。最后让他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会有福报，神佛会保佑你的。讲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救人不能敷衍了事，要下功夫去讲，深入的去讲，放下面子，鼓起勇气讲，遇到骂人的也不要被他带动，依然保持慈悲的心态讲。一次碰到一个人冲我嚷嚷，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你看现在多好，某某党每月开给我好几千的工资，你给我开钱我就退。他把退党当成了交换条件。我给他讲，我们没有反对什么党，是他在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。我也没吃某某党的，也没喝某某党的，你不工作谁也不会给钱，再说钱也不是某某党给你的，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某某党，他不做工不种地哪来的钱？你的工资是你年轻时付出的，你是在领你自己劳动所得，是共产党把咱们骗了。他听后态度缓和下来，我再进一步讲，江泽民利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上台，养了一帮贪官，周永康贪了900亿，徐才厚家里的钱财金银珠宝用大卡车拉，现在大官巨贪，小官大贪等等，疯狂打压修炼法轮功的好人。更令人神共愤的是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国外国内的有钱人，真是天理难容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天灭中共，三退才能保平安。我这些年为救人出门一般不空手，有天身带6本真相册子，带上笔纸， 去超市买好东西，出了超市门口，见一位60多岁的男士买了一大堆菜，往摩托车上落。我微笑着像熟人一样打招呼，买这么多，你开饭店啊？他回答，是啊，我在和平路开饭店。我说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，送给你本好书看看吧。我问他是党员吗？给他讲了真相，问他姓啥叫什么名，他很痛快地用真名退了党。我走到步行街，遇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，也是顺利地给他用真名退了少先队。那天我带了6本真相册子，一路讲一个退一个，真是超常发挥，接连退了2男3女。我知道这都是法的威力。第二部分，给学生讲真相劝三退。给学生讲真相，我觉得是我们讲真相中的一个薄弱点，因为孩子大多都在学校上学，在家也是和家长在一起，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他们。天真单纯的孩子在学校受党文化的毒害很深，他们没有自己独立思考机会，被灌输了许多变异的思想，无神论的谎言。特别是99年迫害发生后，对法轮功的大肆诽谤，伤害了许许多多纯真的孩子。我家在学校附近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偏得。我一有机会就去给孩子讲真相，特别是星期五放学时间，接孩子的家长加上放学的孩子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又是恨不得自己长出3头6臂来救学生。当正念强的时候，一会儿就能讲退10几个学生。我一般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告诉孩子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，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还完好无损，刘思颖的气管割开了还能声音清晰地唱歌等等。一次我正好看到学生放学了，在我犹豫不决是否出去时，头脑里立马显现师父在红云寺为何不要的诗词，大难前必须争分夺秒。我大步流星地跑出去，一会儿功夫劝退5、6个学生，叮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边拿真相册子护身符，一边还要记名字。孩子们很单纯，几句话就能劝退，而且都会报出自己的真名。当然，我能讲多少就尽量讲多少，因为时间紧迫，孩子们要急着回家，我就抓紧给他们真相资料回家看。一次，我遇见一大群初3的学生，就微笑着走过去问，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呢？其中有个孩子说在等车，我说今天碰到奶奶就是有福的，给你们1人1本书看，还有光碟。孩子们都过来要，可是真相带少了，不够分发的。我说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回去拿。我一连回去拿了2趟，那些没得到的都伸过手来喊给我给我，每个人都给他们真相册子，也有要光盘的，还有要护身符的。我讲过真相后，一个一个问他们的名字，记在本子上。我怕落下名字，又一个个落实了一下。那天的场面很祥和，一切都是师父帮着做的。这样的情景经常出现，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个学生不退，其他学生也不退的情况。第三部分，到偏远农村地区讲真相。前几年同修开车，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200里外的偏远地区发真相资料，我们同时还张贴真相不干胶，有时回到家天都亮了，但我们一点都没感觉劳累。后来我们每星期白天去一次，到农村集市上山会上讲真相，或者挨家挨户讲。农村人朴实善良，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我们带来的大法福音。有一次我们给一户人讲完真相， 那家的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主动给我们带路，领着我们一家家的去讲，我们都很受感动。最后我们劝她回家去，别让她家人担心，她才恋恋不舍地走了。我们真心祝愿她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们这里的一大帮老年同修在救人方面做得很好，他们最小的50多岁，最大的80来岁，从秋天起就相伴，今天赶庙会，明天赶山会，一直到过大年前的集市。这一下可忙坏了做资料的同修，也忙了司机，几乎把所有的大集都派发了一遍又一遍。农村人朴实善良，也容易劝退。有一次我劝退17人，其中协党党员就有8个，而且全是真名退的。我觉得这些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得很苦很可怜，但他们也是无比珍贵的生命，我们更有责任救他们。我们去的那个地区是个真相空白区，同修少，所以我们才决定常去那里救人。第四部分，十几年如一日传送大法资料。这些年来，我几乎一直担负着我们这一片接送真相资料的工作。2009年在集市上讲真相时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了，被关在铁笼子里。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没做完，请师父救我出去。因为当天下午有十几名同修要到我家交流切磋，我请求师父安排别让同修去我家了。我的钥匙被警察抢走了，我牵挂家里还有一箱子酒瓶，还有给同修分好的真相资料还没送出去。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，只是着急我负责的传送资料工作还没做好。可能是那时候的心性达到了那一层的标准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当天晚上我就回家了。因回家及时，没有耽误同修用资料，钥匙我也要回来了。后来有个老同修管着分资料，我负责送。这两年我考虑到同修岁数大了，往楼上搬很吃力，我就主动帮助分资料。第二天骑电动车把一大袋子资料送到约定地点。我想既然师父安排我做这个事，我就一定做好，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。有时拿资料的同修有事忘记了，或者去晚了，我都不急不躁，耐心等待，再不来我就送家里去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未耽误过。有一年的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路滑难走，为照顾年岁大的农村同修，别让他们骑电动车来，我看到像镜子一样的路面，我也放弃了骑电动车，推着自行车带好资料就上路了。来回30多里路，在结冰的路上稳步前行，一路背着红银，想到哪句就背哪句，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。刚到家鞋底就掉下来了。个人体悟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，谢谢大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信师信法救人救己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3月9号。我是2010年9月9号得法的，8年多来一直在景点讲真相，一点心得与同修交流切磋，感谢师父帮我孩子走出磨难。前2-3年我家的孩子忧郁的情况特别严重，甚至会影响到邻居的安宁。一开始我和几位同修认为是还业，只好消极承受，每天活在恐怖不安与痛苦中，吃不下睡不好，搞得我先生也是极其痛苦。不管情况怎么样，每天我还是做好3件事，但情况没有好转。怎么办呢？有一天，师父安排我和一位很重视学法的同修交流。该同修了解状况后，认为是旧势力的干扰， 同时也建议我发正念及要看明慧网的文章，在这之前我没有看过。我按同修说的去做，收获很多，特别是对旧事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要否定旧事例的安排的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彻底铲除儿子背后干扰我正实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每天发很多次。我发正念的基点是让儿子好起来，我要到景点讲真相救人，同时不能让常人邻居误会大法弟子的家庭有问题。我不是为了追求家庭幸福，这个基点至关重要。我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，特别是背法。我知道只有大法能帮助儿子走出磨难。这期间我事事都要对照法做，找到执着心，去执着心。我找到很大的怕心，经过了几个月，这个关才缓和下来。我和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。后来又反复出现过几次情况，我已经知道如何过关了，所以也就都顺利通过考验。我发现这几年在学法上认真下功夫，基础还不错，所以在和同修交流时能在法上提高，这关就过去了。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夫妻的，这个儿子硕士毕业几年了，却不出去找工作，这是不正确状态。正常情况下，孩子硕士毕业，年龄不小了，身体也恢复了，应该上班养活自己，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了，等等。我的人心出来了，对他软硬兼施，他总有千万个理由不愿意上班。一个年轻力壮，在文艺界得过10个奖，头脑学问都一流的孩子却是这样，生活习惯也相当不好。我能理解先生长期为这孩子遭受的痛苦，没办法，就说认了。佛光普照，利益圆明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能改变一切不正确状态的。我知道我认真修好自己，家庭问题干扰就会好转。不管家里有什么状况，我就是信师信法，不灰心，不气馁，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，学法严格要求自己，练功景点讲真相很少缺席。所有不顺心的事都是让我们提高心性，去执着心的。我找到了妒忌心、分别心、名利心，还有情等等。当这些心渐渐淡了之后，内心平静自在多了。就在今年过年前，孩子突然跟我说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，过年后就要上班。我俩很惊讶，左思右想是怎么回事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句话，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的理解就是师父把他的脑袋调整了一下，否则怎么会突然改变呢？一开始我俩半信半疑，尤其是先生，我提醒先生要正念对待这件事情，去掉疑心。他说也是，谢谢我的提醒。过完年，孩子真的去上班了，不迟到，不早退。一个原本掩饰、闷闷不乐、拒绝上班的孩子，一下子变成一个积极、有活力、懂事的上班族。此外，他写的10集小说出版了，戏剧也在小剧场演出了，都还蛮受好评。感谢师父给他做了这么好的安排。孩子说，他的知名度打开一些了，亲朋好友看到孩子这么大的转变，都替我们感到欣慰。先生说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不敢相信这一天会到来。之前与我交流的同修也说，简直是奇迹，可能是你在景点救了很多人，师父鼓励你的。景点讲真相。我也交流一下我在景点讲真相的心得。在景点，我身上随时带全所有的数据，手上随时拿着包括各国的 DM 以及真相小册子传单，可以随时快速从容地递给众生，让众生明白真相。游客来去匆匆，时间短，所以就整理出简单扼要的词句。当然，这些词句都是在实践中一再修正、深思熟虑总结出来的。 比如我对游客讲的基本真相是，法轮功是佛法，修炼真善人，红传全世界。但是遗憾的是，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看到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多于中共党员，出于妒忌就开始镇压、非法关押、酷刑折磨大法学员，使用的酷刑上百种，甚至惨无人道的活摘学员器官，高价出售谋取暴利。我们是义工，送资料讲真相，主要是反迫害，维护信仰自由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感谢支持，功德无量。如果是大陆游客，我会接着说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中共犯了滔天大罪，人不治天治，老天清算中共时，党团队员都会被连累。我们是好人，不要帮他背黑锅。义工请大家三退，是要你跟老天表态，心中跟中共划清界限。当老天清算中共时，你能平安度过劫难。三退不是向组织退，用小名化名都行，所以工作与生活不受影响。希望两岸都有民主与信仰自由，提升健康，提升道德。那天有个信基督的路客说，他来到台湾北部景点，常常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三退保平安，让他一头雾水。当我们跟他充分说明后，他很佩服我们维护自己信仰的勇气，也很认同路客应该要三退。他表示，基督教在内地也是被打压的，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反迫害。他看到了修炼上的差距。最后，他建议我们若能先告知大陆游客，法轮功是佛法，中国人会更明白法轮功是好的，很多谎言就更容易澄清了。我认同这个路客的建议。另外，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和中共混淆不清，有些中国人对中共有种特殊的情感，毕竟他们生长在那块土地，所以在他们还不了解中共不是中国之前，个人建议尽量少用天灭中共的字眼。中国人可能会以为我们反中而造成反效果，有些游客确实有这样的反应。我一天去景点也就两个小时左右，时间很短，所以一到景点发完正念后就开始讲真相救人。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减少交流，我发现边讲真相边交流心不容易到位，救人效果不好。我建议景点同修活动结束后再一起交流，特殊情况除外。前阵子在景点讲真相，身体受到严重干扰，急躁心怕心都出来了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跟同修交流后，同修建议我要在学法上有个突破，加大力度学法。后来我就要求我自己改变观念，回家不要先休息，而是一回家就是先背法。结果出乎意外的是，我并不困，背法效果还很好。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病业的干扰就很少出现了。目前我转法轮每天通读一讲，背诵两页，红银各地讲法和经济要职每天都在学，尤其学法上突破后背法更快，感觉真好。感谢师父加持，我也深深体会到师父在经济要职二排除干扰中所说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所以我们要多学法，学好法。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